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感谢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一起来带领我们敬拜我们的神。
Yeah. 都要渴望呼喊。 的时候，我们心欢喜灵快乐，当我们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深愿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就是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愿你成为我们敬拜的中心，愿我们的敬拜讨你的喜悦，让敬拜成为我们的生活。主啊，让我们的敬拜能荣耀你名，让我们在敬拜中遇见你。回首2019年，我们走过的路都滴满了你的脂油，不论是高山低谷、欢笑眼泪，你都与我们同在，陪我们一起走过。我们走过的路都有你恩典的记号，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向你献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弟兄姐妹请坐。
的时候我们有依靠，主啊，在贫穷的时候我们有盼望，主啊，在我们人生没有出路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出路。主啊，我们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过去的一年2018年带领我们平安的经过，无论是高山低谷、失败成功、眼泪欢笑，主啊，你都引导了我们，让这些有福的人跟从你的，我们都不羞愧。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引导我们走过一年的道路，每一步都滴满了脂油，每一步都是恩典。当我们回首2018年，我们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谢谢你引导我们，在2018年，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来经历你的同在，更深的经历你的安慰和坚固。谢谢亲爱的主，在2018年使用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为你做最美的见证。是吧，像金灯台在黑暗中能够照亮别人，是吧，引导人归向耶稣基督。是吧，我们在时候也为我们中国的教会来祷告，是吧，当黑暗来临的时候，当严冬来临的时候，春天还会远吗？主啊，我们谢谢你引导你的儿女们靠着你得胜， 赞美你，主啊，求你与国内在逼迫中，在压力中，在苦难中，在贫穷中，在寒冷中的弟兄姊妹，让他们饱尝耶稣的慈爱。你说我们若在苦难中来经历你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让我得着的。第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要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边从善边来招我来的奖赏。我们再把这段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边来招我得的奖赏。好，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大家今天我听我的声音不太对啊，我每一年到年底都会有这么一出就是感冒这个感冒昨天还发烧，有点躺不起来。在昨天我们开了教会的最后一次的长执会，在市里传道的家里边，我们也感谢神，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我一直在祷告，希望今天我能够在讲台上能出声音，能够跟弟兄姊妹分享能够弟兄分享。感谢主，今天我可以站立在这里。那圣诞节我飞到了达拉斯师母从达拉斯毕业，请师母起立一下，我们给她一个掌声。差不多完成了三年的神学教育，那我开车把她接回来接回来，这个开了三天，所以路上有些风寒，我们的车也有些问题。后来我们开到了 El Paso， 我们就把四个轮换掉，因为走不快，我们走不到60迈尔就开始抖。后来我们就开始换这个轮胎，所以那天非常寒冷，所以我有点感冒。这个不过很感谢主那个尤其有一到了洛杉矶的时候，心里特别的喜乐。那看到晚上夕阳在西下的时候，特别美的夕阳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爱唱一个大鼓书，叫《送女上大学》。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我现在这火红的夕阳刚落山，骑着雪盆回家园，所以感谢主，这也充满了喜乐，这个好像不同的感觉。所以今天当我们这个最后一个礼拜，牧师在分享信息的时候想到了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我们知道保罗这段经文是对腓立比教会讲的。腓立比教会就跟以弗所教会一样，在保罗的一生中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间教会，因为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开拓的第一间教会。你们弟兄姊妹记得吗？当保罗到了腓立比的时候，有一群妇女在那里祷告，然后有一个女的是卖紫色布匹的，她叫什么名字？叫吕底亚。那么她听了保罗的讲道就受洗了，他和他的全家就受洗了，所以就开始了腓立比的教会。当腓立比的教会成立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教会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里传扬福音。那么保罗也在腓立比的教会中和弟兄姊妹建立了深厚的在主的爱的里边的情谊，所以腓立比的教会也非常惦记保罗。当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委托了以巴弗这个以巴弗去送礼物送金钱给保罗，所以保罗就写了腓立比书，让以巴弗带回到腓立比。那么保罗在这里边有一段话，我读着非常的感动。保罗一开始就说，我每逢想念你们也感谢我的神就感谢我的神，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从头一天开始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了福音。所以感谢主，所以每当想到一个牧者，想到那些跟他一起经过患难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感谢神感谢神，因为从这个教会头一天开始直到如今，你们都同心合一的兴旺了福音，兴旺了福音。然后保罗就告诉以弗所的这个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讲到了他自己，他讲到了教会要面对的状况， 他说你们弟兄，亲爱的弟兄们呢，我还有话对你们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经过苦难，我们要靠主喜乐。他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啊，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他说你们应该啊防备犬类，防备那些作恶的，防备枉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边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就更可以靠着了。保罗在这里讲到他管那些异端传异端的人称为犬类，犬类是犹太人对外邦人那些比较低层次的人的一种蔑称，犹太人不喜欢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些在物欲中啊情欲中被捆绑的人，所以管他们称为犬类。保罗在这用了一个很严厉的词叫做犬类，告诉教会是有异端的。所以以弗所的啊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个里边他们坚守了真道。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首先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过去一年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七中选举，也经历了什么台湾的选举，经历了贸易战，经历了一切的东西，但是我们最重要一点是我们得着了基督。你们尤其对我们去年一年我们受洗的新受洗的八十多位弟兄姊妹来说，他们去年一年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并且信靠他，受洗归入他。你们所以保罗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至宝。那么人的一生中我们都有目标，我们都有人一位宝贵的东西，当然我们最宝贵的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还有呢，我们还有宝贵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配偶，还有我们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对不对？我们这是我们宝贵的。当然也有人他宝贵他现有他经过他的奋斗努力得来的地位啊成就，包括他的名声，这一切都是他们视为宝贵的。可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使徒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有的宝贵对他来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得着耶稣基督。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宣教士向一个人传福音，传了好多年这个人都不信主，但是这个宣教士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爱，他始终的去帮助他解他的生活的难题，也去探访他。后来这个人生病在医院里边快走了的时候，这个宣教士去看他，这个人哎呀他就说，哎呀谢谢你这么多年不离不弃的爱我，我非常的感恩，那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啊，我是我最好的礼物，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礼物送给你。他就拿出了一颗非常宝贵的珍珠，又大又圆的珍珠，是个稀世之宝。宣教士看到了说，不好意思，这个东西太贵重了，这样吧，我花钱买好不好，我给你100美金或者50美金，我有这么多，那你给我，我不能够白白的要你的这个珍珠。那个人说，不可以的，我这个宝贝不是用金钱能买来的。这个宝贝有一个故事，就他有一个儿子，他就这么一个唯一的儿子，特别爱这个父亲啊。有一天他儿子特别喜欢潜水啊，潜水，他在潜水的时候他突然心发奇想，他说我要潜到最深处，为我的父亲找到一个最好的珍珠。所以他就潜到了很深的里边的时候，他没有发现最好的，就发现下边海底啊还有更深的地方，他发现一个很特别的蚌壳，他觉得里边应该有一个珍珠，但是他知道他的潜水的仪器和他的能力不能再往下走，往下走就有危险了。但是他为了得到这个珍珠，他就潜下去，他把那个蚌拔起来打开，发现里边是一个最美的珍珠，所以他飘上来，当他游到岸的时候吐血而死。这个珍珠在他父亲的心中是不能用金钱换来的，因为是儿子的生命换来的最美的珍珠。他把他要死的时候他把他转给了宣教士。 宣教士拿到这个珍珠的时候，他就对这位弟兄说，弟兄啊，你的儿子为了你，为了这个珍珠舍了命。这就像我今天给你传的福音，为了福音，耶稣传给我们的福音救恩，他上帝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所以福音不能用金钱来换的，就像你这个珍珠是不可以用金钱来买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为至宝，为至宝。他说我可以放下一切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我以前以为有益的我都认为与我是有损的了，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耶稣得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我们管这个叫因信称义。所以马丁路德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上帝的儿女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得救，我们乃是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保罗在里面讲了，他说我不是以律法称义的。如果按照律法，保罗是可以称义的。保罗说，按照肉体来说，我也可以骄傲的说我是可以的。保罗怎么说的？不靠着肉体，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也靠肉体，就是我在肉体上我也是做得非常完美的。所以他说，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就更可以靠着了。但是我不是靠肉体，我是靠恩典，我靠着耶稣基督他的给我的祝福，我可以得救。所以保罗说，我第八天行割礼，他讲他肉体中的义，他在讲他肉，我第八天行割礼。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第八天行割礼的？有没有？举手。我们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原来对不对？犹太人他们与神有约，当一个小婴孩男孩生下来的时候，第八天就为他行割礼。然后呢，割礼就是好像就把那个小男孩的生殖器的前面那个包皮割掉。现在医生有的也可以做这种割礼，但当时不是的，是用火石，没有麻药。为什么第八天啊？我好多的神学家解答这个问题，那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第八天，为什么不第七天和第九天，你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摩西，上帝告诉摩西就是第八天啊，第八天新割礼。第八天新割礼是，那一定是犹太人生的犹太人呢，对不对？否则我们外邦人是没有这个福分的。新割礼就表示与神有一个约，在旧约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要新割礼，这是与神的约，与神的约。那我们今天要不要新割礼了？我们不要了。那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认罪吗？我们要悔改吗？我们要受洗吗？归入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今天的受洗已经超越了割礼。割礼是与神立约的记号，我们今天受洗是不是与神立约的记号呢？是的，感谢主。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有一天我看一个录像，中国大陆的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河南河北的冬天呢，那么寒冷的天，把冰河砸开，几百人在黑，在午夜半夜的里边，为了不惊动公安，他们一个一个的走到河里边去受洗。多大的勇气，你知道？多寒冷，知道吗？我们去年我们有二三十个弟兄姊妹在圣诞节受洗，我们上面放这个水就没有烧热，我在里边站了很久，上来我就感冒了。很多弟兄姊妹水进去出来就很冷的，你知道吗？那感谢主，中国大陆的人家不感冒的，人那些牧师站在里面受洗，几百个人出来的时候还热气腾腾，你知道吗？看来这个身体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圣灵与他们同在，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不是靠肉体的。他说，如果我靠肉体，我可以自夸的。我第八天我就行了割礼的。我是以色列人，我是以色列民族的便雅悯支派的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支派除了以色列一个很伟大的人物，你们知道谁吗？当然保罗了，对不对？刚才讲了他是便雅悯支派，还有在旧约历史上。这个第一个君王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 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然后呢他说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就纯粹的纯的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与神有约的。希伯来如果我靠着我肉体得救我够了，我第八天我就行割礼，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法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当时他是逼迫教会，拿着大祭司的手令，如果说人生没有方向目标，如果说是错了的话，那么保罗在他研究旧约的犹太教的律法中他是无可挑剔的，对不对？他所有的肉体的东西律法中他都满足了，并且他当时逼迫教会，在犹太人的眼中基督教会是属于叛逆的异端。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边他讲了我自己，可是他说当我认识了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行在大马色的路上，就大马士革，他拿着大祭司犹太人最高的宗教领袖大祭司的手令去抓基督徒，他抓到基督徒就把他们下到监狱里面去，那些人就九死一生。那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中国的公安也像当年的保罗一样嘛，他们也在抓基督徒，把基督徒抓了，包括宗教干部，包括一些什么统战部的干部，抓到以后他们放在监狱里，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那我相信神也会拣选其中人，像拣选保罗一样。保罗当年不就是这样吗？拿着大祭司的手令最高的命令抓基督徒，把他们放到监狱里边去。可是保罗有一天在抓基督徒，现在大马路上一道光照到他，他看到了耶稣，看到了耶稣，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那时候叫扫罗，信主以后他才叫保罗。他遇到了神，他眼睛瞎掉，被光照的瞎掉，三天他看不见，也不吃也不喝。后来耶稣派这个亚纳尼亚找到他为他祝福，他的眼睛像鳞片掉下来。那一天保罗的眼睛打开了，他过去他用肉眼来认识耶稣，今天他的灵里边来认识这位神，这个爱他的主，所以他可以说他可以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我可以放弃万事，把一切都放下来归给耶稣基督。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得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为主受苦的心志是每个基督徒都要有的。如果我们没有为主的受苦的心智，我们就不能认识这个珍珠，这个至宝是我们生中的首要。我今天很感恩，所以每当我读到这，我想到国内的家庭教会，我想到秋雨之福、秋雨圣约教会，我想到西安，想到守望，我想到那些跟我一样做牧师的人，多么的不同，是不是？我们在美国做牧师，我们可以，哎，我们没有这些压力。我们不会担心明天我们的场所被封，我们不会担心明天我和我们的妻子一起被抓，我们也不会担心弟兄姊妹在祷告会中就被带走，我们不会担心这些。可是在国内做牧师的这些同工们，他们诸多的不容易，现在我们也知道他们很多还在监狱里边，他们面对着世界的审判。但是我们感谢主，今天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敬拜的同工带领我们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一样，为义被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保罗在里头，当你认识这个至宝耶稣，你要经历苦难，经历苦难。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经历苦难，一个人的一生没有经历过苦难，一个人的一生就不会感恩。经历苦难的人他才懂得感恩。我们到了一个年岁，我们到了六十岁七十岁的人，他经过一生，为什么说人老了会有智慧呢？是因为他经历事情多了，他知道如何去处理， 我们年轻人靠血气去处理，但是年老人不是靠血气，他是靠智慧，靠理智去处理。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时，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我们会不一样。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得着基督。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世界上没什么可以重要的，除了基督，除了我们生命的永生，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重要的呢？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保罗在这讲到说，我们要得着基督。所以他说，我乃要竭力的追求，我就要竭力的追求啊！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也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可要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这可以翻译成说是所以啊得着我的，或者所要得着我的。耶稣也要得着你，他在你的生活中他得着你。我们今天很多弟兄来到美国，我们怎么来认识神的呢？有的是我们我们来寻求身份的时候，我们认识神，说哦，原来可以到教会，到教会可以办避难，我们很多人就来到了教会。但是你真的教会，你是为了避难来的，你还是为了神来的呢？这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如果为了神来的，为了得着基督来的，避难对你来说得到不得到都不重要。你在基督里边，你才真正的被避难了，对不对？在基督里边，你会得着永生了。所以我常常说，你得到美国的绿卡是暂时的，美国的绿卡有一天会消失的，美国的 passport 也会消失的，但是天国的绿卡会存到永远的，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来到教会，你要来先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得着他，其他的上帝都会祝福你，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有时为了工作，我们也都为了配偶，我们来到了教会，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有的我们得着了，有的没有得着，但是在你寻求的过程，你得着了基督，我觉得比其他都重要，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他讲，我要竭力的追求，就用尽全力为了耶稣基督竭力的追求啊。然后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我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首先我们要有忘记过去的勇气。忘记过去容易吗？弟兄姊妹，不容易。为什么夫妻一吵架好几十年前的事还记得呢？没有忘记嘛，对不对？一吵架哪一年哪一年你说了哪句话我永远忘不了，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我们忘记不了吗？那我们自己的成功呢，我们也忘记不了。我告诉你，当年我是做什么的，我当年有多少钱财，我当年多高的地位，我当年如何如何，当年，然后好汉不提当年勇，我们有一句话，对不对？可是人就习惯于当年，我们不看现在，我们老看当年。所以保罗在这教导我们一个秘诀，属灵的秘诀，他说我们要忘记过去。在这里面当解释的时候，当你读这段经文从上到下，你很清楚保罗不是说忘记过去的伤害哦，保罗是忘记过去的成功的，对不对？保罗说我是便雅悯人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是希伯来生的希伯来人，按照律法来说无可指责的，但是我要忘记。弟兄姊妹，忘记伤害，忘记失败比较容易，忘记成功不太容易，比较难。保罗在这讲说，我们要忘记，要忘记过去的辉煌。不管我们过去一年上帝给我们多大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经过了多少的苦难，我们都应该忘记它，我们才能够往前走。忘记就像一个瓶子要把它倒空一样，如果你一个瓶子里装满了水，你还能装进水是吗？装不进去，对不对？所以人生要学习倒空。所以有一个牧师有一天他来的课来讲道的时候，他拿着一瓶子，他就在里边放进了这个拿一些石头和沙子。他说你们应该觉得应该先放什么呢？大家说放石头，他就把石头放进去，放满了不能再放了。还能呢，还可以放小石头，就放一些小石头，对不对？这比较聪明。还有呢，还可以放沙子，沙子放满了逛逛逛再放进去，还能放什么？弟兄姊妹，还能放水，所以把水倒进去。所以这是他人生要有个次序。那我们人生的次序是什么呢？首先是得着基督啊！你要想得着基督，就得忘记过去你的辉煌，否则你得不着基督。 有一个数学家，我向他传福音，他不太容易信主的，不太容易信主的。有一年圣诞节，也是过年了，圣诞节我讲到，他说呀，牧师啊，你今天的道对我挺有感动。我说你信主多久了？他说我还没信呢。哎呦，我一想，这个人在教会起码我看着他有一两年的时间了，还没信呢。做教会听那么多年讲的还没信主呢，那一定是有什么障碍吗？那我又问他，那你障碍在哪里呢？他说我障碍就是我是学数学的，我怎么算都不能算出有神。那弟兄姊妹，我们过去的有些知识成为我们遇见神的障碍，是我们信主的障碍。那我说好了，好，你不要算有神了，我们做人很有限的，我们怎么能把神算出来呢？算不出来的，对不对？你先算数学吧，你能不能给我算出一加一是怎么等于二的？他说我算不出来。我说你怎么算不出来？他说你知道啊，这叫哥达巴赫猜想啊，这是数学的最高的难题啊。我说你连一加一等于二都算不出来，你怎么能算出有神和没神呢？他说这个不需要算啊，牧师你懂啊，一加一等于二叫公理，我们用就可以了。我说耶稣基督是真理，你信就可以了，你们。所以我们人生有的知识可能成为我们遇见主的障碍，所以来到主的面前需要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就忘记过去的你的所学的一切。我们一谈到我们是北大的，我们清华的，我们是复旦的啊，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是哈佛的、普林斯顿的。可是我们你到那里，你就看到那些信啊获诺贝尔科学奖的那些科学巨匠，93%都是基督徒。他们不管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不管有多大的学问，他们都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才能够有他们今天的辉煌。所以忘记也需要忘记过去的辉煌。有个属灵的长辈说，忘记过去的辉煌，这个叫谦卑。谦卑的人是有福的，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不能忘记过去的辉煌，你就不可能谦卑。你忘记过去的失败，这是勇气。一个人可以把忘记过去的失败忘记是勇气，忘记过去的创伤，这个是饶恕。不管别人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我们都必须忘记，必须忘记。所以有一故事说，一个人和另外人他们在沙漠上行走，这个人就打了他一拳，把他打了，他就在沙滩说，他打了我，我永远不忘记。然后呢，结果那个人后来他快渴死了，那个人就一点水给他喝了，他说他救了我的命，我也永远不忘记。那后来这个朋友就说，你很奇怪吗？那你怎么都不忘记？我打你你不忘记，我救你你也不忘记。他说你看我写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你救了我，我写在石头上，永远在上面，你打了我，我写在沙滩上，风一吹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要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能忘记，你怎么能够轻车上路呢？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里边有一个动作非常重要，会讲这个。保罗讲这个，他是用了一个跑运动会的一个比喻。大家都跑过运动会，有没有？有没有跑运动会？有没有？举手，跑过没有？都跑过吗？我跑的不算快了，但是我也跑过，你知道吧？我跑，我记得有次跑一半，鞋跑飞了，我气得要死，人家高兴的要死，对不对？所以跑的时候还是很注意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运动员在跑的时候一边跑一边往后看？有没有？没有吧？有没有一个长跑运动员跑几圈？我跑多少圈了？想想，停了，我多少圈了？再接着跑，有没有？没有的，跑的时候就直奔标杆。直奔标杆，所以我们忘记我们才能往前跑，如果不能忘记我们就不能往前跑。我们要忘记昔日的犯的罪，就是感谢神，因为神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也忘记朋友们对我们的误会伤害，这个是在主的里边的一种胸怀。我们更要忘记仇敌的进攻，因为相信耶稣掌权，我们相信上帝会保守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要忘记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倒空，要圣灵来充满我们。你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想一想，2018年我们需要哪些忘记的？如果你耿耿于怀的，你一定要忘记。 如果你不能忘记的，你要求神来帮助你忘记。Amen。 要忘记你取得的成功。今天我们拿到2018年拿到绿卡了，我们感谢神，但是我忘记我们要往前走啊，前面还有公民呢，对不对？好好复习了对不对？那如果你2018年结婚了，那你要忘记的不得老沉浸在婚礼里边，又往前过日子了，对不对？柴米油盐得计划生几个孩子了，对不对？所以你人生要往前走，一定要往前走。上帝给我们人生的智慧就在保罗的里边，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忘记过去，忘记过去。第二点，我们需要有努力面前的决心。你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需要有努力面前的决心。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这个努力面前的原文是把你的身体向前倾斜，倾斜，好像就在那个跑运动会最后冲刺的那个动作，看到那个动作没有？你看冲刺的时候都是这样，对不对？都这样，你不会这样就傻嘛，对不对？用胸往前挺，挺到那条线，不管你看很奇怪，那个第一的呢，他冲跟第二差一点，对吧？如果谁胸挺得快，砰，哎，赢了，当响了，哎，奇怪，我就发现跑运动会最后那个都没人了，他还这样一下，为什么？习惯动作吗？教练就那么教的吗？起跑是什么动作，冲刺什么动作，一定的吗？对不对？这个努力面前就是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就是这个动作，就是冲刺的动作，冲刺的动作。当我们忘记过去的不够的，我们要努力面前的。我们忘记了过去的失败，忘记过去的羞辱，我们忘过去的成功，我们忘记了过去的努力，但我们需要重新开始。所以在一个新的一年要到来之前，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你们所以就竭力的追求，叫保罗所说的竭力的追求，身体向前的倾斜的动作，来努力的追求又达到目标。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如果你想很多事，你不可能竭力的追求。你在跑的时候你还能想很多事吗？那想跑一半说，哎呀，我们家那个锅是不是忘火忘关了？哎呦，那熨斗插上刚熨一半，我告诉你，有一对夫妻就老因为熨斗吵架嘛，对不对？说有一个这个先生一插熨斗熨了就忘拔下来，说太太就气得要死，吵了好多次，因为这熨斗吵了好几年架。到了新的一年了，他俩去度假去。这个走一半，他说完了，你熨斗又忘关了，忘攒下来了。他说安了，走了。说你不会的，你赶紧回去吧，你一定忘了。他先生就车里把熨斗拿，我带车上了，否则你老唠叨，你就知道吧？你看见没有？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东西不太容易？我带着呢，否则你就得唠叨，这个没完的。所以人生我们要，所以在努力面前呢，我们就不要想这些事情。首先我们的努力要有目标，我的目标是什么呢？保罗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基督。我们基督徒人生所有的目标都不重要，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是得着基督。所以圣经说你要有意向啊，没有意向你就放肆。教会要有意向，我们团契要有意向，然后我们的家庭要有意向，我们的个人生活要有意向，这个意向就是得着基督。保罗说，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为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要得着基督，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基督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他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啊，他是我们生命的至宝。第二，我们要委身在神的家中，我们才能够得着基督。委身非常的重要，委身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委身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基督。你要不委身在神的家中，你很难得着。所以有一个修道院有一个修道院说，有一批有一些人来奉献给神，他们就在修道院里来修道，可修了一段时间，突然发现最后就剩了几个人，然后其他人都走了。大家就问这个修道院的院长，说院长啊，你看好像我们这修道院做得不好，很多修士来了慢慢都走了，就剩下这么几个。教会也是如此啊，突然发现我们教会好像我们六年了，我们受洗了大概有300-400人了， 那么教会的主日崇拜的人数还是跟受洗的人数差不多，很多还是别的教会受洗来到我们教会的，从其他地方搬到我们教会的。那为什么教会会这样子呢？有人问牧师，是不是你牧养的不好，我们弟兄姊妹关心不够？我们也会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弟兄姊妹能够委身在教会里面？但是两点都需要，一个是我们真的要认识这位基督，否则我们很难委身。那个修道院院长他就非常的智慧，他回答说，他说你看这个狗在美国不是属于贬义词啊，那保罗说你们警惕那个犬类，那个是贬义的，在美国一说狗就跟说人是差不多的，那这是一个我们人类的朋友。你看那个狗，当一个狗盯住了一个猎物的时候，一个兔子的时候，它是撒腿就追的，你知道吗？我们家那狗见着兔子，那一个翻山越岭都追的，啊，不会放弃的，一直到追不着拉倒，所以说那一定是追的。那当它追着，有一群狗也跟着追啊，呼呼的往前跑啊，因为狗一个狗跑就全跑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跑，也跟着跑，知道吗？他说，如果那个盯住了猎物的狗，它永不放弃。那没有盯着就跟着跑，热闹跑跑没什么意思了，你看回来了他灯就回来了，对不对？人生就是如此，如果你没有找到目标，你如果你没有进入到团契，你就基本没有进入到基督的教会，因为你不了解教会的运作。你是礼拜天做个礼拜，变成叫我们美其名叫做礼拜的基督徒，然后我们从年少做到发白，然后有的人还习惯永远坐那个椅子，你知道吗？我们那些老教会，原来的老教会就有些人永远坐那一个位置，你知道吗？他你牧师一讲到一盯的位置，他没来就看得一清二楚。很多人，可是我们这一坐这，我们永远坐这个礼拜的意义在哪里？敬拜神，认识神，听上帝的话是很重要。可是我坐礼拜，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行动啊，我们要传福音去啊，我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呢、啊，我们要。不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要一二三四五都是基督徒啊，对不对？才可以，我们才可以成长啊。所以你一定要委身在小组。我们明年我们受洗，这几年我们都将近100人受洗，但是发现很多人受洗完就不见了，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当然有的人搬走了，都回国了，哪里去了？但是我们真的希望说，你受洗了，委身在教会里边成长。你看到那些委身在教会和不委身的教会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神的祝福是通过他的教会。通过他的身体来祝福你，来帮助你，来引导你进入真理，委身在主的家中。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呀，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教会是你生命的，来到海外你能够认识到基督，你有一个爱你的教会，你像多蒙福啊。我告诉你，我的一生，我真的是觉得教会真的就是我的家。如果我没有教会，我多可怜啊。让我来到美国，逃到美国第一天晚上，我在费城啊，我是一个人接我的警察晚了，我自己就，我这人就干事比较主动，走得比较快，我就不在那等，我就自己出来找警察。人家纽约的警察告诉我到费城，那飞机就坐我一个人，一个小飞机把我运到费城，下来说谁接我，一个 police woman， 一个女警察，所以我就出去找女警察。人家女警察指定的女警察，那是我找的。我找那警察说，你跟着我干嘛呀，你老跟着我。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着你，反正我就认识普利斯沃们嘛。我就把我的信给他一看，他说你没问题了，就我叫了一个计程车，崩家就给我拉到加拿大。到加拿大那个人，我以为他是中国人呢，我说你把我送哪儿去啊？他说 I don't speak Chinese, I'm Vietnamese, 越南人。他问我 do you have money? 我说 money 啊 ,money, 钱呢、啊，我说 I don't have money， 他就把我扔到车就开跑，他怕我晚上住他家去，你没地儿住，你知道吗？你说我第一个印象想什么，知道吗？我去哪儿住呢？我找教会，我就见到一个教堂我就敲门，见到一个教堂都下班了没人开门，知道吗？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教会是永远有人的，你知道吗？我读的小说里边都是找到教堂就找到神父，对不对？找到神父了，然后神父就给他吃给他喝。我敲了一半夜门我都没找着，最后还得去警察局，我敲的警察局的门，警察帮助我了。所以你会看到特别，对不对？找到教会弟兄姊妹真的是上帝的祝福。我们非常欢迎丰盛华教会来让你成为这个家的一员，你们来我们鼓掌欢迎他们，他们家一员。 对旁边就是我们一同委身在教会里，对旁边弟兄姊妹说一说，我们一同委身在神的教会里边，感谢主，哈利路亚。第三点，我们需要有向着标杆直跑的行动。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了决心，我们可以忘记过去，我们也懂得如何竭力的追跑，努力面前。当然我们很重要一点，我们也需要向着标杆直跑的行动。跑是个动词，对不对？跑就是要行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过有一部电影叫火战车没有？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来请举手。啊，不多啊，徐牧师看过。那么这火战车描述了两个优秀的选手，一个是犹太人啊，一个是英国人。这两个是大学的同学，在英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同学。这两个选手呢，一个叫做李德尔啊，一个叫艾瑞克。这两个人呢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优秀。然后呢，他们就都被推荐去参加了奥运会。在跑奥运会百公尺的时候，这个那天正好是决赛，是礼拜天。礼拜天，艾瑞克里就不跑了。他说：“我是基督徒，我礼拜天要去做礼拜，麻烦了。你看，你是国家选手，你代表国家。”决赛就是在礼拜天，你做礼拜你可以上午去啊，你可以下午去啊，你可以礼拜六去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他不行？我礼拜天上午一定做礼拜，这是我的习惯。那另外一个选手高兴了，他不跑我当然就第一了，对不对？结果那个选手就拿了冠军，拿了奥运会百公尺的金牌。那么这个整个的英国的报纸就骂死艾瑞克里，对，骂死他，说哎，这个艾瑞克怎么有毛病，他有病啊，他怎么就礼拜天不跑，你哪天做礼拜不行，就差那一个礼拜天吗？我们是不是很多弟兄们觉得这是很愚蠢，我们就差那没有关系嘛，礼拜天我们起晚了都不去了，不要说什么跑奥运会这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说我敬拜神是我人生第一位的，他懂得他要得着基督的，所以他就不去不跑。第二天是跑200公尺的决赛，200公尺和400公尺对他来说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他是短跑健将，特别快，中长跑就完了。结果后来感谢主，他拿了200公尺的金牌，他也拿了400公尺的金牌。哇，这英国报纸就又了不得了，报道又马上转向，怎么说？哇，人家不跑100米就是为了跑200米和400米啊！哇，你看我们这如果跑的全拿了100 200 400，我们全冠军，去让给他们一个，这我们英国人的绅士风度。gentlemen， 我们知道这个艾瑞克里，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后来他去了中国，当他拿到了奥运的金牌，成为国家的英雄的时候，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他放弃了英国最好的工作，最尊贵的地位，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宣教士进入了中国。他在中国传福音，做一个宣教士。后来当日本人来到中国的时候，很多的宣教士撤离了，艾瑞克里没有走。艾瑞克里说：“我要跟我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当中国的弟兄在患难的时候，我不能放下他们，我要陪着他们。”当然他也被抓进了监狱。当日本向美国宣战以后，把所有的外国的宣教士全部抓起来，他被关在了威方集中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看到威方集中营这部电影啊，我看了我真的是流泪啊，感动啊。全世界西方的宣教士被关到威方集中营，他们在那里一个一个的死掉，他们被饿死，被折磨，被鞭打，酷刑。艾瑞克在那里面就是做一件工作，就是淘粪，他就给他们这个淘大粪。然后呢，他就在那个监狱里边啊，在集中营里边办起了学校，教孩子体育，就怎么跑怎么跑。他教的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向着标杆去跑。后来他死在那个集中营，当日本人投降的时候，剩下不多的人出来，我们这是戴德生的这个儿子，戴季宗的父亲就从那里放出来的，从威方集中营。外国人，中国人还没有资格关到那里，只有外国的宣教士关在那里。艾瑞克为主殉道，死在集中营。那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觉得这个价值观有问题？ 一个国家的运动员，一个世界闻名的运动员，一个可以为国家争光拿金牌，怎么就为了做一个小小的宣教士？宣教士就这么重要吗？而且为了信仰，他为什么一定要跟那些苦难人在一起呢？我觉得埃尔克就像保罗一样，他懂得了这个属灵的规律，因为他的目标是基督，你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所以一个在上帝的爱里面，这个我们有了目标的人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得基督给我们的奖赏。那基督的奖赏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为要得着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招我来的奖赏。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上帝的喜悦，因为来到神的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相信上帝会赏赐你吗？你们，上帝赏赐给我们绿卡了，上帝赏赐给我们家庭了，上帝赏赐给我们儿女了，上帝给赏赐给我们工作了，上帝赏赐给我们丰富的生活了。我们今天在美国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抱怨的。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有70%的人没有银行账号，你已经不在70%之内了。我们请问有没有没有银行账号的人举手？有没有？我们都有吗？我们都有存款吗？或多或少。我们都有衣服穿吗？我们都不为吃来忧愁吧？对不对？我们甚至我们想的都是我们吃什么更健康，甚至晚上少吃点碳水化合物。你要想想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吃不饱。所以我们上帝给我们太多的，在美国生活的基督徒太多的物质的丰富，我们感恩。我常常说，如果把美国人这个多的体重降到标准的程度，整个非洲就到了标准的程度了，非洲人就不会再挨饿。我们想着世界最丰富的物质的供应在美国，我们也想着最丰富的在全世界没有的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我们享受世界各国享受不到的自由，我们享受着清新的空气，我们享受着洁净的食物，我们享受着简单的人际关系。我们要不要感恩？哈利路亚！我们要感恩，我们同时要得到上帝更大的奖赏。上帝更大的奖赏是什么呢？我们要得到什么奖赏呢？圣经告诉我们，神给我们很多的奖赏。所以这些奖赏有，我读几段经文，弟兄姊妹认真听。你看，约伯记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格林多前书9:24说，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所以你一打开圣经，你看到这么多的奖赏。那在马太福音25:21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有忠心，我又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人的快乐，你看这么多的奖赏。那圣经中总共谈到5个冠冕，是上帝给我们最高的奖赏。第一个冠冕，我们叫它不朽的冠冕，这是胜利者的冠冕，尤其那些胜过诱惑和享乐的人，他们一生追求圣洁的生活，可以得着不朽的冠冕。那么还有一个是生命的冠冕，这是殉道者的冠冕。在启示录2:10，耶稣在这里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弟兄姐妹下到监里啊，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我相信很多国内的弟兄姊妹懂得这个生命的冠冕，他们才可以为主来敢于殉道，敢于作奸，敢于传福音，没有惧怕。第三个，我们看到这个 圣经给我们一个叫荣耀的冠冕，这个冠冕也是被牧者给牧者的冠冕，牧者有一天如果他忠心的服侍会得荣耀的冠冕。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大牧长显现的时刻，你们必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这第三个冠冕了。第四个冠冕呢，是公义的冠冕，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道守住，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的显现的人。弟兄姊妹，这是公义的冠冕，是每个上帝儿女应该追求的。最后是喜乐的冠冕，喜乐的冠冕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我们都能得到这样冠冕。2019年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期待我们的教会明年能够更合主的心意，期待我们的教会明年加倍的成长，各个团体小组都加倍的成长，期待我们受洗的人数更加的增多，你们期待我们在主里面的奉献更讨上帝的喜悦，也上帝更大的祝福临到我们。我们也期待明年我们有新的分堂能开始，我常常为非洲祷告，希望明年我们在非洲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教会，丰盛华侨教区职堂的教会被建立，也期待我们洛杉矶、华盛顿、纽约、费城、悉尼、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教会在主的里边都能讨主的喜悦，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基督。期待每个弟兄姊妹，明年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得着什么？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至宝，为了他我们像保罗一样可以看万物为粪土，让基督在我们生命里掌权。你们来，我们请敬拜团我们的唱首诗歌，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愿为你去。我们一起来起立，跟旁边的握握手说新年快乐。我们后年就是后天就是我们新年了，哈利路亚，新年快乐，愿神祝福你，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啊！所以我们要过新年了，你看姐妹们穿的都是过年的衣服，我发现今天很多弟兄也是非常穿的非常的好，这个我说来到主的面前就应该这样了啊！今天你看王悦这个我老朋友穿的西装，我发现他穿西装比我还帅呢。他说，我说怎么今天穿这样？他说太太说了，今天快新过新年了，我们要喜庆，因为他太太癌症化疗时期神完全医治，明白？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要不然教会变成一个爱的教会，合神心意的教会。赞美主，一起来唱诗歌。 步都滴满了脂油，每一步都是恩典。主啊，你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像我们像保罗一样，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至宝，让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为要得着基督从天上来给我们的奖赏。现在主，我们谢谢你过去年对我们的引导和带领，祝福每个弟兄姊妹。2018年过去了，2019年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时候，我们紧紧地依靠你，跟随你，兴旺福音，建造教会，建造我们的家庭和生命。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2018年要过去的时候，你愿意把自己交给神吗？如果你愿意，2019年你就放下重担，跟随主耶稣，向着标杆直跑。有这样的朋友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耶稣。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我们在视频前面，在视频前面，在今天你也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也举起手，打开心，让耶稣进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在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救主的？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上帝恩典会与你同在。哈利路亚，天父，我谢谢你，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们交给你，是吧？也把每个在视频前面渴慕你真理的人交给你，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打开我们的心，让耶稣基督住进来。无论是高山低谷，无论是多少的委屈和失败，在这里边，当我们认识你，这一切都会过去。主啊，你说旧事已过，要变成新的了。我们要宣告2019年对教会、对我们个人都是新的一年，都是得胜的一年，都是主耶稣的荣耀的一年，都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一年。哈利路亚，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们彼此握手，新年快乐，请坐，新年快乐，谢主。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带着期待，来带着渴慕来迎接新的一年，盼望神更加添祝福给我们。那么今天现在是我们按照神的吩咐来奉献的时间。那么感谢主，我们那么戴德森曾经说过，戴德森是伟大的到中国的宣教士，他曾经 说过，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的工，就不缺乏神的供应。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从我们教会的这个奉献的这个数字上面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神已经丰丰富富的供应了我们，我们毫无缺乏啊！我们感谢主，这是上帝的恩典，也是弟兄姊妹的摆上，我们为自己点一个赞好吗？我们为自己点一个赞，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继续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他，摆上我们自己，摆上我们自己。我们一起为着奉献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按着你的应许供应了我们，让我们毫无所缺。主啊，盼望你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的恩待，也继续的将你的能力，属天的能力赐下来，让我们为你图谋大事，让我们继续为你来做金灯台，来为你来发光，让更多的人更火热的来跟随你。主啊，求你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愿意这样的委身和摆上，也把我们的金钱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求你纪念，求你也供应。感谢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请奉献的弟兄姊妹。那么奉献是为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而预备的，若是你还没有信耶稣，也不完全明白奉献的意义，就不要勉强的参与。我们有几件事情的报告啊，等一会儿我们会请啊张牧师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那么等聚会结束以后，也欢迎你们留下来，我们的啊教牧同工和小组长会欢迎你们。那么今天是我们12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按照教会的惯例，今天我们没有饭食的供应， 所以你可以选择进食祷告啊，你也可以选择跟你的家人和你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用餐迎接新年啊，都可以啊。然后聚会结束以后，我们有同工的教牧同工会啊，请大家留下来，请同工注意。那么明年有两位姐妹呢自愿在教会打扫，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啊，请向杨瑞传道或者是秋阳传道来报名啊。那么明年我们要各个小组的查经要统一使用的新教材得人如鱼，回归圣经概门图，如果需要这个书的请跟秋阳传道来联系购买。那么现阶段每个小组限购两本，每本10元啊。那么明年从下个主日开始，我们有新一季度的主日学，有哥林多前书，有生命影响生命，还有圣经与圣地啊，在这里都有列出来，请大家按照你的需要来选择来参与好吗？主日学可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深入的了解。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祷告，把这个奉献交托在神的手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我们来摆上我们自己。主啊，求你洁净，求你祝福，求你帮助教会，让我们按着有智慧，按着你的心意来使用在你的圣工上面，分别为圣。感谢，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